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我要为今年的年度主题啊，使命教会、使命门徒做一个完结篇，是第三讲哦。上一次我讲到的是从三一神看宣教使命，今天则是从初代教会看神的宣教使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早期教会门徒当中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筚路蓝缕，如何怎样的披荆斩棘，完全靠着信心顺从圣灵的引领，能够彰显出你的能力，到各处各地为主做见证。求神的灵帮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榜样，也引导我们西区教会成为一个使命教会、使命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因为今年这个年度主题的关系，所以最近几次讲到都是讲到跟与宣教相关的信息啊。那近代的宣教史呢，可以说是从18世纪末期开始啊，有一位威廉克里啊，他假如有人知道他的这个名字，应该知道他就是可以说是近代宣教之父哦。他本身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那可以说是从他开始注重到这个跨文化宣教的工作。他在最后也在到了印度，从英国到了印度，到了孟加拉，那边从事宣教的工作，包括翻译圣经啦，包括建立教会。那他有留下一句名言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向主求大事，也为主成大事。那所以近代从他开始算的话，近代宣教事工到现在发展也有200多年的时间了。那当宣教越来越被教会重视之后，到了上个世纪的后半期开始，有宣教学者注意到，这个宣教的定义似乎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因为大家每一个教会都想要来进行宣教事工。到那个时候来看，好像发现包括医疗照护了，包括社会关顾，对不起，包括你要看到教会你就想到他们是照顾弱势群体的啦，那些残疾人啦，那些能力上面比较不足的人呢，那都是交由教会照顾。甚至到后来更近代一点你可以看到，我从台湾过来我知道台湾有些教会甚至成为安亲班安亲班就是小孩 下课结束以后，因为爸爸妈妈还在工作，所以还有一段时间，那需要，其实在这边也是类似有一些 youth program， 很多都是从就是基督徒在办的，那他们都可以用一个宣教的名义说我们要来照顾弱势、照顾患者、生病的人、照顾青少年等等，来说我们是在宣教。到后来到更现代，包括参与社会工作，因为我们要协助社区发展啦，我们要为正义发声啦，然后我们要消除种族之间的一些问题啦、纷争啦，甚至歧视人。看到我们要去高举，我们要保卫这个人权，甚至保护我们的环境、保护我们的地球等等。当时宣教学者就发现，哇，怎么大家都说他们在宣教，可是他们在做的竟然是这些事情。所以这一位同样是牧师也是宣教士 Stephen Neal 他说，如果一切都是在宣教， If everything is mission, then nothing is mission， 如果都是算为宣教，那就等同于没有宣教了。那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确实，假如教会完全忽略那个要建造的应该是教会，忽略我们要培育的应该是主的门徒，那么最终教会真的有可能画上等号了。人的印象里面觉得教会就是医院嘛，教会就是安养院嘛，教会就是育幼中心嘛，安亲班嘛，甚至教会就是像被政客来看，就是教会就是我的票仓嘛。所以当我们在说我们要宣教，当我们在思考宣教事工到底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假如没有回到神的眼光，用神的视野来看，我们真的很容易就被走偏了。因为大家很想宣教，可是假如我们带往大家宣教的路是像以前后半世纪，这个上个世纪后半夜 的那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教会就真的失去他应当尽的责任。那如何重新厘清宣教所应当重视的工作，就成为教会现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今天我希望从初代教会的三个例子来思考关于教会为什么存在，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它跟使命之间的关联。那为什么会挑选这三个教会呢？我想大家可以看，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当然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它是一开始诞生第一个教会。那从圣灵降临之后，彼得代表门徒讲道，然后开始3000人归主，然后开始他们聚集，有了教会的生活。那另外第二个讲到安提阿的教会，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在讲安提阿教会，那他也是第一个差派人出去宣教的教会，最早就是差派保罗、巴拿巴。那因为这样差派，因为这样派人出去宣教的行动，所以安提阿也被称为第一个被差派的教会。那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圣经在记载的时候，大概前后差了有大约莫大概10年之久的时间。然后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以弗所教会，那这个教会又更晚期了，因为它是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建立的。那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我特别会从以弗所书来看，那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所写的书信，所以那个时候又是更晚期了，当然主后60年的时间，随着教会这样慢慢，成长改变，我们要看到保罗他最后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封书信。那我们通常要找教会论的话，我们就说这个我们要参考以弗所书，因为他讲的最丰富 最完整，他又用主的圣殿啦，是基督的身体啦，是这个基督的心腹啦等等，讲到丈夫跟妻子，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的时候，也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我们可以说保罗在经历了三次宣教之旅之后，他已经在各地建立了很多教会，包括在安提阿啦，耶路撒冷啦，包括在小亚细亚一带啦，就像这个以弗所啦，甚至到了非洲大陆，腓立比啦，提撒罗尼迦啦，哥林多等等。那他建立到这么多教会之后，那他对教会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完成这种书信。那这边我们就会等一下第三点，我们就是主要从以弗所书来看。那我们在看这些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其实当这些教会存在的那个时代，同样他们要受到很多罗马文化那当时已经很败坏的风俗道德观，同时他也要遭受很多异教的侵袭，然后他又受到政府的打压和迫害，当中肯定会有很多弱势的族群出来。但是面对这些种种，无论政府公权力或者是人民等等生活的情况，那教会在做些什么事情，在讲些什么话？那因着他们当时所留下一直延续到2000年后的今天，教会仍然持续，仍然有它的生命力。那这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这个分辨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些虽然是圣经讲到不同的教会，但是同样他们也遭受到很多的逼迫。那在这样的环境 当下，教会的反应是什么？那所以我今天就从教会的宣教使命这个角度来看，特别帮助大家在我们今年说我们是以使命教会、使命门徒这样作为主题，那大家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方向可以更加的一致。第一个，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可以说教会的诞生有一个最早的雏形。我们已经提到几次了，从宣教的角度来看，其实神他有一个伟大的、浩大、非常巨大的这个宣教的使命。那我们可以说，他因着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使命，所以让教会在那个时候诞生。我们可以说是因着宣教的使命，所以教会存在。那所以教会的目的不应该偏离这个伟大的使命。假如我们不再思考我们离宣教、离使命越来越远的话，那么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我们到底还算不算是一个教会。那在这一系列的讲道之间呢，我常常会讲到这个约翰福音的里面的这个大使命， 耶稣对门徒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差遣圣子来到世上的天父，在完成对世上所有罪人的救恩之后，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其实他还要继续。我们看到门徒继续被差遣，就如父神差遣圣子一样，他今天还要差遣我们，他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永远与门徒同在，让圣灵在门徒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引领影响着门徒的 脚步，然后带领着门徒赐下圣灵的能力，然后一直要到神终极的使命完成为止。那既然如此，教会必须有宣教。假如教会不再宣教的话，就好像一个车子你放在停车位，可是它没有了轮子，那你说它还算是车子吗？它已经失去那个车厂创造制造它的那个目的，它也失去了我当初买它我要用它的这个目的。那假如教会不再讲宣教，不再参与宣教的行动，就好像车子已经失去那个轮子，它也不算是一个车子了。好，那在教会就这样诞生之后，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讲到耶稣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第二章我们就看到真的圣灵降临，然后有3000人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在殿中在家里都是如此。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说以彼得约翰为首为代表的这些使徒他们所讲的话。这是彼得所说的，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他后来又说到，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他们传讲的信息是耶稣是主，是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他们信息内容有提到赦罪悔改的道。那到了后来，这是五旬节那个时候的，到了后来有一次在圣殿的门口遇到了残疾人士，一个瘸腿的人。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因着他这样的举动，那个看到瘸腿的真的起来行走了，然后造成很大的轰动。他们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讲到的就是耶稣受死的问题的这个事件，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讲到耶稣的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到了第19节讲到，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又在讲赦罪悔改的道，使你们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那到了使徒行传的第4章一开始，同样因着这个事情，看到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引起了祭司啦、守殿官啦、撒都该人都来，因为他们听到使徒这些彼得他们又在讲这个死人复活啊，就非常的烦恼，而且甚至下手拿住他们。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回应的，在第4章10节这边，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然后就讲瘸子痊愈的这个事情，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已经被捉拿了，还是照样传讲耶稣的死里复活，照样传讲耶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便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件事还没完，到了第5章后半部又再次提到他们受到公会的逼迫，被捉拿，被审问，甚至被关在牢里被打，但是神出手拯救他们，而且保守他们，使他们得以存活，得着释放。他们没有因此就退缩，反而是越挫越勇。他们离开公会以后，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然后呢， 他们继续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我们讲到很多的经文，讲到当时使徒的信息，他们所传讲的就是你不会离开耶稣基督，只要一有机会就向人传讲耶稣基督，传讲耶稣的死里复活，传讲耶稣的赦罪悔改之道，传讲耶稣的传讲耶稣是基督。那他们是跟随过耶稣，是常与耶稣同在的人。那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渴望常有主的同在，那这些也应当是我们的信息。除了信息的确立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门徒真的是胆识过人。刚刚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得出来，那些出现在彼得约翰他们前面来审问他们，有公权力的人哦，审问他们，他们有权力有地位有知识，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可见主的门徒可以无所畏惧，无惧强权甚至死亡的威胁，那他们总是能够放胆为主做见证，连审判他们的大祭司官长都看得出来他们这些过人的胆识。真的我们从福音书可以看，这是判若两人，跟福音书里面当时描述的门徒现在的门徒是很不一样的。到了后面还有一段经文记载，当门徒被释放出来之后，这是讲到教会和他们一起的祷告，他们说他们一起祷告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 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然后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然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于是放胆传讲讲论神的道。这可以看让我们看到，其实祷告能够帮助我们跳脱那个以人有限的思维，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包括看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 看得到是自己，我们就觉得哎呀好软弱， 好害怕。但是当我们的眼光跟神有了 连结，我们可以从祷告当中支取到很多的勇气。这是当时教会给我们看到的榜样。刚刚讲到门徒甚至是不怕死亡，这边我们就要提到斯提凡，他因着为耶稣做见证，能够和很多犹太会堂的人辩论，让他们抵挡不住，最后他要被石头打致死的时候，那他可以讲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并且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同样让我们看到 这个有使命的门徒，他所展现出来这个勇气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知道斯提凡殉道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门徒四散流亡到各地，那但是因着他们有主的使命在 身上，所以他们背负着他们一边在被逼迫，一边在四散，我们可以说用现代话就是逃难逃亡。但是他们没有把自己挂上一个贴上一个流亡者或者是逃难者，或者说我是受政治的庇护，我是受宗教的打压，假如要有这些背负这些名字的话，他们再侍妾也不过了，他们真的是在逃难，他们真的是受到政治或者宗教的逼迫，否则他们不需要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他们没有因着这样的原因然后就软弱，反而他们更看重的，他们是使命的门徒，所以他们随走随传，在所到的之处都在继续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使命门徒面对迫害逼迫的时候让人看到不同之处。那最后我们要看到，因着耶路撒冷是第一个教会，所以整个宣教模式也是从原本只对犹太人讲，以犹太人为主体的，看一看因着圣灵带领，所以他们要开始向外。首先我们看到最早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要开始面对各个地方回来甚至是操着不同口音的人，他们要为主做见证。到日后门徒增多了，到使徒行传六章讲到的是因着有这些 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向希伯来人发愿文说，我们在食物上面就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等等，哎，所以因此，因为有这样的影响，所以他们按立了执事，选出七个有好名声、受被圣灵充满的人，帮助他们管理饭食，他们好传道，祈祷传道，他们还是没有、忘记他们应当做的事情。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有记得腓力跟伊索比亚的太监，他带着他信主受浸。接着就在《使徒行传》十章、十一章，主要就是在讲彼得带领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一家信主受浸的事情。那么记得神是先透过使者向哥尼流说：“哎，你去打发人到约帕去找彼得过来。”那另外一方面，同时神又赐下一个异象在彼得，我们知道他在屋顶祷告魂游向外的时候，神让他看到很多走兽是很不洁净的，还吩咐他要起来、这个宰了吃，让他意识到、他必须要有所突破。等到他遇到哥尼流派来的人，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回到、凯撒利亚之后、他跟着向哥尼流一家的人传讲，讲耶稣必须受死复活，而且他将要来审判活人死人等等，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然后他就在这样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看到圣灵同样降临在听到的人身上。那因此他就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那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然后就让他们受浸归入主。那对于这件事情的发生，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一开始是不能理解的。他说，你竟然进入这个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他跟使徒之间是有争辩的，让彼得必须加以解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使徒行传 十章十一章在记载的这些事情，圣灵是怎么样在两下之间工作，分别赐下异象。那最对于这件事情，最后彼得做的总结是：神既然赐恩给他们，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这边讲到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我是谁？谁能拦阻谁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耶路撒冷教会知道他们同样需要顺从神的旨意来学习跨越，于是我们渐渐看到基督的教会从原本一开始教会这个雏形，然后因着圣灵的工作开始成长，也开始看到他们的转变，从原本只向犹太人传讲耶稣，渐渐突破原本的圈子，看到福音向外拓展，从原本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宣教，渐渐成为到真的到犹太全地，然后在撒玛利亚开始接触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说不同语言的这些外邦人，这样的宣教模式逐渐在教会当中看到，也成为预备他们走向地极的这个工作。那接着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安提亚的教会。这个安提亚是指的现在叙利亚的安提亚。我们知道圣经提到两个安提亚，一个是在今天我们讲的是在地中海的 东侧，另外一个是、比西底的安提亚，那个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在现今土耳其的位置，是在地中海以北。那这个在叙利亚的安提亚一开始也是有，其实也是有和耶路撒冷教会类似的情况哦。圣经说到那些因斯蒂凡事情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很多地方，腓尼基、塞浦勒斯还有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传讲，只向谁？只向犹太人传讲。但是因着他们当中有从塞浦勒斯、古利奈人都来了，他们也开始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当时的安提亚教会，即便是有不同背景的人聚会，但是没有影响到神的工作，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连耶路撒冷的人也听说了，所以就打发巴拿巴去兼顾他们，鼓励他们，支援他们。那巴拿巴到了那边，23节讲到他到的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 就欢喜，然后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甚至他还去了大树，找了扫罗一起去教导他们，有一年之久。可以看到，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那教导神的话语仍然是他们所注重的。那他们同样奉行着耶稣的使命，向人传讲也是耶稣。那彼此聚集的时候，要么就是教导神的话语，要么就是禁食祷告等等。那大家对于安提阿教会的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十一章二十六节，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句话其实很不容易哦。我们要想，在那个时候时空背景之下，他们是具体是怎么样的生活，才能够被人称之为基督徒哦？基督徒，我是属基督的。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讲说，你们不要在那边说我是属保罗属亚波罗的。那可见哥林多教会跟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所高举的是很不一样的，他们高举的肯定是耶稣基督，开口闭口应该就是讲到基督。那在当时那样的情况，真的是要有一个无所畏惧的心，他们不会去担心我假如又提到基督的话，我会受到怎么样的屈辱，受到怎么样的逼迫，受到怎么样被关被捉拿等等。他们坚定他们的信心，要传讲基督，把基督过去的事情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也即包括在自己生命当中的改变，来活出基督，才能够让人称他们为基督徒。那同时他们也心系肢体哦，他们不愿有只照顾自己的事，我们可以说他们是非常有国度观的教会。当知道耶路撒冷地区会因为有严重的饥荒有需要的时候，然后他们按照个人的能力，当时有一个大饥荒，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派的是扫罗巴拿巴把这些钱拿到耶路撒冷的中长老那边。那这让我们看到其实在主里面就不分地域了，我们可以共享我们的资源。这同样也是安提阿教会所给我们留下的榜样。那安提阿教会在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一个非常多元哦，跨文化跨族裔的教会。在第十三章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在当时教会，不单单是在教会聚会而已，他们还是领袖的角色哦。有几位先知和教师，讲到的是巴拿巴，我们知道他是从塞浦路斯来的利未支派的人。另外称呼尼杰的西面，字面的意思应该是在讲他的皮肤是非常黝黑的。那路球就直接是古利奈人，就是现在北非这个地方。那马念他说是西律同养西律王儿时的朋友，可以知道他生活周遭大概出入的人认识的人是地位阶层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扫罗我们知道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精通希伯来文化的法利赛人，同时他又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也了解希腊的文化。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的领袖群领袖团队彼此有这个开阔的胸襟，能够 包容多元不同的文化。那因为这边提到了这个多元文化，我想在这边跟现在所提倡多元主义做一个区别。那当我说我们要面向走向万民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讲到人类的生存啦，讲到人类的生活，一定脱离不了文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因为人的堕落，因为罪的关系，所以任何一个文化当中一定也可能会有被罪给掺杂，被罪给污染的部分。那我们要面对多元的文化的时候，我们不要，当然我们不要完全的排斥批判，然后很拒绝融入当地的文化，但是同样我们也不好完全的无条件的包容，反正都一样没有关系，而失去到我们要用真理来加以判别的地方。我们要能够接受 文化与真理能够兼容的部分，但是对于有偏颇的地方， 我们要用基督的福音来更新，来改变。那这边后面讲到多元的主义是现在社会时常看到的，那任何东西只要后面加了主义两个字，那就要特别小心，因为表示他们是最高举那个东西，最高举，认为以多元主义来看的话，他们就认为只有多元才是王道，才是唯一的真理。所以任何的主张，个人的也好，族群的也好，任何的倡议，任何的意见，我们就要无条件的包容啊。那这样只能带人到一种大家讲现在高举自由嘛，但是那种是一个没有限制的自由，并不是基督信仰里面的自由。我们所要追求的自由是必须在神话语规范里面，在真理的自由规范里面的自由，而且是要降服在神主权以下的。那现在的很多的多元主义都是以人为本所发展出来的，所以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对于不符合真理的文化，那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更新，来战胜这些文化带来的黑暗面，然后帮助文化能够重新来恢复更新。那关于安提阿教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啊，是到了使徒行传十三章。刚刚有提到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差派的教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教会一起在同心侍奉神啊，在进食祷告的过程，他们听见圣灵的话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那也因着回应了圣灵的感动，看到教会进食祷告，然后按手，然后就差派打发他们开始了宣教的旅途。那弟兄姐妹，这个举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说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以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举动，所以有了全新的篇章。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在读的新约福音福音书以后，好，看到保罗所留下来的书信，就是因为当时他们被教会差派出去在各地宣教一次两次三次之后，然后保罗在这个旅途当中，好，旅途之后被关了等等，他所留下来让我们可以看。所以看到一个教会他开始参与在差派，开始有差派的行动的时候，可以对整个世界整个神的使命带来多大的影响。那这是安提阿教会让我们学习到的，由内开始向外，然后高举基督，主内一家，照顾犹太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有多元的族群，然后差派出去宣教。那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以弗所的教会。根据使徒行传记载，以弗所是保罗曾经待过三年的地方，也是他后来写的所有书信里面描述教会最完整的一封书信，一卷书信。那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从地方教会一直到普世教会之间做的连结，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普世宣教的心。那我从每一章来整理出一点，让大家来参考。第一章我们看到保罗除了先是提到神在基督里的救恩计划，他讲到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要看到我们一个人能够得救，当然有神的美意，这是出于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因着我们得救，同时也归入他最全所有天上地上一切的计划当中，因为将来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在一章的最后，他提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当我们看说我们是洛杉矶西区和华语金星，我们不能只看我们是西区的教会，我们同时间也是世界上宇宙教会的一份子，因为我们的主是那充满万有者，万有都要伏在基督的脚下。虽然我们暂时短暂的时间我们是在西区，但是因着这样的这个真理，我们每个人应该都要有国度的胸襟。那有心宣教的人，我们可以因此看到神对普世的心意，因着我们受的是神的差遣，那我们要向这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来 来传福音。那我们的心胸是应该是 很宽广很广大的。我们假如一直只停留心只停留在西区的话，那我们就是会越来越狭隘。常常觉得很可惜哦，我们在北美的这个弟兄姐妹其实住的是好的房子，好的学区，开的是好的车子，可是奇怪还是常常是满腹的苦水，讲出来话都是很苦毒的，郁郁寡欢。真的求神让我们真的有出去 走出去，看到还有多少人对福音是那样的渴望，可是他们从来还没有听过福音。当我们看他们分享真正的这个好消息，我们是同有这个好消息的人，我们不应当这么小鼻子小眼睛，我们应该是非常宽大的。当我们看到有人需要这个好消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被这个好消息给重新重建的这个生命，那可以帮助我们脱离那种抑郁，脱离那种 很负面的这些思想言语等等。那第二章保罗一开始又先是提醒我们原本是怎么样一个模样，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的模样，我们原本都应当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神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若不是神的恩，若没有基督的福音，我们原本都是要死在罪中的。然后在二章十四节就开始他讲到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时常提看到这个这一处的经文，我就会讲说，哎，真的是世界上最难合一的两种族群，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除了犹太以外的人都可以因着耶稣的宝血把那堵墙又厚又高的墙给拆毁，那更何况是今天存在着我们心中 各样的隔阂，无论是文化也好了，种族啦，肤色等等，这个隔阂。弟兄姐妹，耶稣的宝血已经让华人能够与众圣徒同属同国，那假如带着这样国度的胸襟眼光，我们今天看到地上的万族当然也可以跟我们一样不分彼此，就好像当时保罗告诉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这个话一样，只要凭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都可以与圣徒同国，所以没有什么拦阻，所以没有什么隔阂是我们跨越不过的，只要我们高举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在第三章保罗让以弗所人知道他是福音的执事，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那他按着这样的职分，他要让人知道福音的奥秘，他每次讲到福音的奥秘的时候都特别是讲到外邦人能够得救，外邦人能够得救。那这同样也鼓励到我们，真的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得救，还没有听到福音，我们需要让圈外的羊听到主的声音，让他们能够蒙恩得救，好让他们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这是教会应当做的事情。其实每每当我们真正走出去，好比说我们去到 YSMP 看到我们跟保留区的这些印第安人原住民或者是说我去年去到乌干达看到他们有乌干达当地不同族裔的人，我们可以一起敬拜，可以一起侍奉，一起分享主的话，那个是真的可以被这样的这些不同族群融合，那他们也是神可以神要拣选的，他们也是蒙神所爱的，所以他们今天跟我们一起欢喜跳跃敬拜赞美，那这个可以被神的爱给激励。那我们除了要去外寻找亡羊之内之以外，我们也要记得要安内攘外，我这边用安内攘外来形容。第四章保罗借着身体的合一，他说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并且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边提醒我们在完成主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彼此的关系，包括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生命同样要需要坚固，否则就好像就可能为魔鬼留地步，让魔鬼有机可乘，见缝插针来破坏教会当中的合一，影响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安内才好攘外，想要为主宣教，那么我们不要自己家着火，着火起来都还不晓得。最后要讲到第五章第六章到第六章的前段，保罗是提到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 是提醒我们要用好的行为见证 来活出福音。那在第五章同样保罗也讲到，包括了家庭的关系啦，夫妻啦，亲子啦，还有包括我们工作的关系。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教会，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亲子关系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讲到主仆关系，提到我们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其实保罗提醒我们，家庭也是一个宣教的单位，我们要让世人看到我们家庭里面的夫妻，家庭里面亲子和其他的人有什么不同。那其实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做家长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到我们的家庭，不要顾着培育别人家的门徒，却把自己的下一代给放弃了。那家庭是很好的一个门训的场所，千万不要让它变成一个福音的合唱。孩子看着我们生活、起居、说话、做事，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家庭的重要。那我们一心想要在教会、在世界有好的成就，但是却失去了神给我们最宝贵的这个合唱家庭。在今年，在就这个月3月22号礼拜五晚上，特别邀请一些英文部大学生，他们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是我们的孩子，然后出去外地念书的，那也有一些其他的教会来到西区，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的。那希望大家可以，特别是有孩子的你对下一代特别有负担或者家里有孩子的这些爸爸妈妈们，你可以来听听看孩子们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的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接触到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可能会和我们所认知的有很大的不同。那他们在大学生活里面要面对很多不同样的声音，很多不同的压力挑战，那信仰如何来兼顾他们。所以希望3月22号礼拜五晚上加各个团契，你可以有弟兄姐妹一起来，我们应该会在会堂这边举办来听听他们的声音，然后也帮助有心想要为主培育下一代门徒的人能够做好准备。那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一章，我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边我们没办法完全展开，但是在讲完每一样这个属灵的军装，包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护心镜遮胸，还有用平安的福音像鞋子一样，还要拿着信的盾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当作宝剑等等。最后保罗还是有提到要为他祷告，他所求的是什么呢？是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就当我们穿戴了军装之后，我们还是不要忘记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我们要向人来传讲福音，那这是我们当今的本分。任何一个宣教的地方，宣教地真的就像是一个属灵的战场一样，当我们有心要宣教，当我们要以使命为顾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穿戴好属灵的军装。那我们可以想到保罗在经历这么多的宣教的旅程，到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文化的人、背景的人，那从事传福音的工作，然后也在当地各地建立教会，他肯定面对到各样的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那从他宝贵的经验，从他甚至从他的血泪史，那最后他留给教会的提醒，我们真的需要重装上阵，这样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随时的诡计，拆穿他们的谎言，然后真正打赢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今天我们透过三个不同时期的教会，让我们跟神的使命做一些连结，做一些思考。 那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看到教会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群体，从神的话语，从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看到其实神一直在寻找他在地上的代表，他在地上能够使用的百姓，为的是要成就他那个最原始最浩大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在耶稣完成救恩之后到今天，神要使用的其实就是教会的群体。那一旦教会不在乎神的使命，或者是一旦教会对神的使命理解有所偏差，那么真的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真的就只能看到教会走向灭亡，走向衰败。今天提到很多的重点是从三个不同时期的教会就提出来的，我们要有明确的信息，耶稣基督被那钉十字架，我们要高举基督，让人能够看到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安内才能够攘外，我们要注重家庭工作的场合都视为福音的合场，要活出基督，我们要因着有宣教的使命，我们可以跨越很多不同的藩篱，种族的也好，族群的也好，那我们要无所畏惧，被主差派重装上阵，能够来帮助这个很多失丧的人能够寻得听见福音，然后找到真神。那很盼望今年教会，当我们在更多思考、更多实践，也更多参与在主的使命的这个过程，能够让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同样得着更新，也同样得着建造。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是在慕道的朋友可能你来到西区洛杉矶西区教会的原因不同，但是我们都相信在这个当中有神美好的心意。我也相信你在我们当中一定会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听见耶稣的名字，那也能够明白悔改赦罪的道。那若是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代替你偿还罪的代价，鼓励你用信心跨出那一步，用祷告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你可以来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开始和基督徒有主日分别为圣的时间敬拜神，平时研读神的话语帮助自己的灵命，那也和弟兄姐妹有美好团契彼此相爱的生活。愿神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话语，让我们可以从初代教会学习，也看到我们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的眼光以及我们事工的重心。我们相信教会的历史掌握在你的手中，也包括西区教会的前面的道路也是同样掌握在你的手中。愿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同心行在主的使命当中，永远不偏离主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